46篇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啊，这是在很大的艰难里面。那这个艰难呢，从后面第五节的后面来看，有一点是可能也是用自然的现象来形容人为的灾祸，就是战争。神的子民有很多的艰难，个人也好，团体也好。但是虽然后面讲到比较是那个抵挡上帝的军队来对以色列对上帝子民的攻击，但他所形容的地和水的这些翻腾啊，也让我们想到上帝的审判，包括地震，包括挪亚的洪水，所以这里可能也都可以应用在这些事上。但是不管我们是因为敌人的攻击或耶和华的愤怒而有的各种的灾难，让我们都投靠神。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好，就是这个场景换得很快，他要表达的就是在很大的危难中，神的儿女从神那里得到保障。那在第四节，这个从神的儿女从神那里得到保障是在什么情形下？我们刚刚讲到，可能是战争、敌人的攻击，也可以是洪水或者这些自然界的灾害。到第四节就很像是战争。好，这个河啊，有一道河，河在圣经里面常常很正面的，就是这是给民生所用的，这个河是滋润的。这个河呢，在这里就是保护的。这些在我们台湾大概都不太有哈，就是我们台湾的河流是滋润，这可以有，但是河流来保护一个城，我们比较没有这个观念。可在以前的城里面，常常外面有一条护城河，就跟台湾海峡一样，是我们的一个保障，是一个天然屏障。那么河也是，因为你要渡河，那个军队要渡河总不容易。好像以色列人呢，有他们的京城，他们有一个河在保护。那么耶路撒冷四围也有护城河了，就是这个河分岔就这样绕一圈，就让我们被保护。好像前面讲到说，我们被敌人追，然后我们过了这个河，然后进了这个城，哦，就很平安了。这个河保护我们，这个河使神的城欢喜。就神的城会高兴吗？这也是很形容的说法。你什么时候会说台北市是一个很快乐的城市？哎，我们会这样讲，台北市历史讲台北市人很快乐，但你会说台北市今天非常的喜悦啊，就是在这里就好像是这样。这个河使神的城很喜悦，神的城一定是指的教会。所以是我们倒不要想这个和是指什么，反正就是上帝的保守使我们有平安很欢喜。这个城是至高者所住的地方，那就首都了。至高者住在这里，至高者的百姓还怕被别人攻击吗？我们应该不怕，但现实里的确有哈。神在城里面，城不会动摇。现有神坐镇在这里，不管外邦怎么来攻击，军队有多少，不会动摇。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这我们也不太懂，难道天黑的时候神就不帮助这城吗？什么叫天一亮？我想也是指着天亮的时候，就是有盼望，就神给人盼望了。我们不能，那神给我们盼望，也有的时候让我们在黑暗中。所以我们碰到艰难的时候，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盼望那个天赶快亮，神来帮助我们，不是说神什么时候帮助，什么时候不帮助。好，可能这个城现在好像被包围一样，外邦都在围绕耶路撒冷要攻击。你看那个西西家的时候，亚述的军队包围也有这个情形， 亚述的军队并不是只有亚述的军队，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当一个国家征服另外国家的时候，也常常会抽壮丁，把另其他国家的英勇善战年轻的壮丁拿来充实他的军队，再去打其他的。所以这个外邦列国可以表示所有军队的集合，也可以表示某一个国家有很多的佣兵来帮助他打耶和华的城。那这仍然可以把它用在像诗篇第二篇的状况，就是万邦外邦一起来攻打教会。这个回教徒、佛教徒、无神论，他们中间彼此有很多的仇恨和矛盾，但是就他们恨恶真神来讲，他们是同仇敌忾的，他们是会联合的。但是他们来攻击的时候，神一发声，地就融化了。这个圣经里面也有其他的描述，应该是在撒加利亚书还有几个小先知书里有讲到说，就是当列国的军队在一起要抵挡上帝的时候，上帝会脚踩在那个山上，那个山都融化了。那个战争通常说是哈米吉多顿的大战，对吧？上帝出来了，他讲话了，地都化掉了。地化掉有类似一个讲法，就是地开口了，把可拉党的后裔都吞下去了，外邦他们会站不住的。那上帝可能有的时候让上帝的臣、上帝的子民，就是教会受到很多的危害、危险。但上帝如果人悔改的话，那真正属神的人，神会发声，神会保守，神会恩待。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我们也解释过好几次，以色列跟雅各是同样一个人。当他用以色列的时候，可能只是神让他们十二个支派都合而为一。当他用在雅各的身上，比较指着以色列祖先雅各在过去的历史中怎么样化险为夷，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本来是好危险的，好几次，包括从母腹开始。雅各的神是拣选的神，是保守人的神，是管理管教雅各的神。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好，来看看耶和华的作为。各位，这些都很简单的描述一场惨烈的战争，地都摇晃了。这场战争，神的百姓逃到了神的城里面，幸好有一条河保护了他们。那么在他们被包围的时候，到天亮的时候，上帝起来了，然后上帝开始跟仇敌作战，上帝发声，地就融化了。上帝一方面保护这些逃难来的人，一方面把城外所有的仇敌通通消灭了。所以那好像是场战争的结束。战争结束，在我们以前中国历史上，你们念中文的还记得吧？这个沉沙折戟铁未销啊，就是战争那个战场到最后就是很悲哀的，有一些烟，有一些火烧，那当然是因为武器里面有火，然后当然到处都有尸体，可能有很多野兽飞禽来吃，然后那个地方荒凉了。今天的战场就很麻烦了，包括在我们金门那个地方，有些地方海滩是不能开放的，因为以前埋的地雷到现在除不掉，所以是很麻烦的。但是在这里呢，战争止息了以后，整个地呢就是很荒凉了。那这种荒凉呢，是把战车都烧掉了，上帝会做这个工作。当荒凉之后也可以再复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又是那场战争结束之后，外邦都服从了上帝。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四十七篇第一节，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啊，这个可能也是用战争来了解比较好，用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候，就是可以讲说布道会的结果，或者是教会工作的结果，或者是教会引人归主的结果。万民原来都是抵挡神的，这个拍掌哈、哦，我们今天拍掌的意思大概只有一个意思，就是称赞，拍手。但在圣经里面，拍掌、击掌哈、哦，这个手的动作好像比较丰富一点，不是只是在称赞、在赞美。击掌有的时候是立约，有的时候击掌拍手呢是生气。这个摩押王向巴兰生气也有拍掌，我叫你来咒诅，结果你一直祝福，有击掌，可能也有生气。那在这里呢，可能是指列邦原来是拍掌，是向耶和华表现他们的怒气，但是现在可能跟46篇也连在一起，就是耶和华把他们打败了。用新约来讲，就是用福音打败了他们，他们投降了。用旧约来讲，就像欺骗人一样，他们被征服了，他们顺服了耶和华。他们原来这第一节原来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通通可以有两个相反的解释。一个就是他们抵挡上帝的时候向神夸胜啊，侮辱上帝；一个就是他们被神征服以后向神顺服，向神称万岁。那本来向神称万岁就是应当的，他本来就是至高，是可畏，是管理全地的，不是只有管理治理以色列地的。好，下面又有一点变化了，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今天是讲这场战争，但是从历史来看，天天都是战争，不是一场，我们天天都在征战。征战结果就叫万民伏在教会以下，我们神的子民之下。第四节，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上帝为我们选择产业，这个也可以想到很多哈，基本上都指迦南地那块地方。如果要在后来啊来讲的话，包括以赛亚书所表达的，就是选择的产业不限于迦南地，是全地都是的。神为我们选择一块地方给我们，那块地方呢是充满了荣耀的。他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这段话你也可以跟以弗所书第一章连在一起，就是我们是上帝的产业，上帝是我们的产业，上帝为我们选择产业，我们也变成上帝的产业，就是表示这块产业、这块土地上都充满了恩典和丰富。第五节，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神上升，上升，有人也讲到说，这是在，就是我看有些诗篇的解释，真是我觉得很有学问，但很离经叛道。就耶和华登基做王了，就是很多人讲到说，包括我刚刚讲到45篇，就耶和华做王，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那种耶和华每年要登基一次，或每一段时间要登基一次，然后大家来念的，没有这种事嘛，只有王登基做王嘛。所以我不觉得圣经里有讲耶和华登基做王这件事情，耶和华根本不需要登基，耶和华永远是王。最多有一次，当大卫把约柜接进来的时候，有那种好像上帝进来的情形，那以后应该没有这种情形了。我就不觉得这些诗篇是在讲耶和华一年一度或什么节期做王，没有。我觉得这就在任何的节期里面都称颂上帝嘛。那有人说上升啊，就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就是是个高处，所以一层一层的往上，好像耶和华登基做王了。但是我想在这里我们要想到的是，如果还是想到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做王是最恰当的，他降为卑，然后升高，然后大家在歌颂他。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我们的王，歌颂歌颂， 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在他的圣宝座上。那这些经文不管是大卫是所罗门都不能应验，因为我们不能说他们就是上帝，我们也没有看到上帝怎么登基作王的事，但是我们非常可以用这个来想象主耶稣作王的事情。主耶稣将来要治理万国万民，在旧约里你也没有看到外邦怎么样服耶和华嘛，但这话一定是可以应验的，就应验教会最后让万国都恭敬上帝。第九节，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这除了讲到福音最后征服了天下以外，真的没有别的可以解释了。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它为至高。世界的盾牌，整个世界都需要上帝来保护。好，48篇第一节，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就是神在这个地方，神在教会里应该受赞美，在耶路撒冷应该受赞美，应该在全地都受赞美。第二节，锡安山，锡安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锡安山大君王，这大君王一定也是指着耶和华了。这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好，我们也要再去想哈，就是一个城会快乐，一个城会使别的地方都快乐，这都把城很拟人化。那我们也想到说，如果教会就是那个城，教会使人快乐，教会也就是基督徒使所有这个世界上都快乐，这是很合理的解释。因为我们传的福音，我们的光，我们的爱，让全地喜悦，当他们有抗拒的时候。那么这个城是全地喜悦的，这个教会是全地喜悦的，神的教会让全地所喜悦，因为神的教会就是那个救恩的媒介，恩典的媒介。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这个城是神做君王的，神在其中，神做君王，神也让这个宫殿里成为一个避难所。避难所跟皇宫是刚好相反的，避难所是很仓促的、简陋的，一大堆又臭又脏的人在那里的，皇宫是很漂亮的、很华美的。我想今天教会也是这两种情形都有，有上帝的荣耀，也有那逃难来的人还没有被打扮整齐的那种狼狈的样子。好，第四节，看到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上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战尽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施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好，这里都可以形容是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在大卫的宫殿里面，在大卫所建的圣殿里面的美好。但是这些经文如果你要看得完整一点，更大的美好，更大的实现，我们还是说是在教会里面。从字面，从历史上来讲，就是好像讲到耶路撒冷多伟大，列邦要来攻打，那个第四节的诸王也是列邦来攻打，结果他们到了，他们吓坏了，都逃跑了。各位，这些经文哈，对不信主的历史学家来讲的话，荒唐到极点。以色列，你要记得，以色列是一个寡国小民，以色列从来没有强大过，包括在大卫的时候，包括在所罗门的时候，比起亚述巴比伦都差太远了。所以那个实际的应用是在教会里面，但是在旧约他就已经写到这种应验了。当众王来的时候，他们通通逃掉，他们都惊慌，然后他们想要很愚蠢的攻击 耶路撒冷，他们很想要很愚蠢的攻击上帝选民的时候，他们痛得不得了。他们甚至可能有海军用东风打破他设船只来攻打以色列，但是呢，通通被打破了。这个在以色列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但就他这样形容来讲，我觉得没有发生过，我们用新约来了解就更好了。就是万国万民来攻打教会，要不然他们最后在最后审判中失败，要不然他们被上帝的福音所征服，要不然他们会落荒而逃，要不然他们归降于上帝。好，总之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城，那是伟大的，那是辉煌的，我们在那里得到保守。好，你看那个城再深一点就是殿，再深一点常常就讲到祭坛。这里讲到殿，第九节，神啊，我们在你殿中想念你的慈爱。好，这又看到，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不够完全。你在殿里不就应该很完全了吗？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里面。那可是我们已经讲过多次，耶和华殿没什么好住的，今天最豪华的庙里面也没什么好住的，今天我们宁愿住五星级的饭店。为什么住在神的殿里？为什么在敬拜神的时候享受神的，想念神的慈爱呢？我觉得都是表示还不够完全。我们就算在神的殿里面敬拜上帝，我们还希望更直接更完全的敬拜上帝，享受上帝，那当然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了，或者在旧约所期望的，在教会里面能够享受也想念。享受表示我们得着了，想念表示我们还没得着。第十节，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右手满了公义。好，这我们也举过好几次的例子。当我们说神的受的赞美与他的名相称，比较好了解的就是，有的名字跟他所受的赞美是完全不相称的。我想历世历代很多暴君，很多时候或者昏君或者庸君，我们在想到哦，总统万岁，谁谁谁万岁万万岁，真是一点都不相称。他活一分钟我们都觉得不好，妖兽妖兽妖妖兽还比较好一点。就是很多很多我们歌功颂德阿谀是不相称的嘛。有的时候你也会听到这种啊，有的公司里行号里我们会听到这些，但是上帝受的赞美与他的名是相称的。当然我们又应该说，我们今天对他赞美是远远还不及他应当得到的赞美。如果赞美是要用好的行为好的装饰，那我们的赞美也永远远远不及，因为我们不够良善不够美好，没有把上帝的名衬托出来。而这个上帝的名被赞美，也就是上帝的作为显出来，是一直到地极的。神不是只是亚伯拉罕以赛亚的神，神是所有人的神。神不是只有在锡安山配备赞美，神在全地都配备赞美，因为他充满了公义。第十一节，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这又想到上帝的作为让山和城都快乐，不过上帝的作为在这里特别只讲一件事，就是上帝的判断。当他正确的审判了恶人，刑罚了恶人，当他正确的赏赐了义人，祝福了义人以后，大家都很快乐。就是上帝的公义这个层次，我们始终要跟上帝的慈爱这个层次连在一起。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它的外郭，查看它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十二节十三节，你看像什么呢？十二节十三节，就像你到一个故宫，或者是北京的故宫，或者台北的故宫，或者到罗马，或者到一个宫殿， 很多的观光客，你不觉得这个情形十二节十三节就像观光客在那里讲吗？哦，这个是什么地方？当年什么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哦，这里是什么什么？这里是什么什么时候？好像西安变成一个观光客看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当然没有什么观光客。这里来讲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仔细的看上帝的京城、上帝的殿，每一个地方都有上帝的恩典和权柄在其中。那用在今天，我们就可以想到说，教会应该如何的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肢体，我们都可以详细的说，哦，在他的身上神有什么恩典，他显出神什么奇妙的作为。我们再一次想到，这都是讲到教会啊。教会第十四节好像又没有讲到教会，又讲到上帝。讲到上帝就要想到教会，讲到教会就要想到上帝，实在是分不开的。因为这神，这话有点冒犯啊。神只有一个神，但在这里讲到就是这个城里的这个神，这个神是永远永远是我们的神，也是全地的神。他必引导我们，一直引导我们到死。好，这里又看到说，那死了以后就不引导我们吗？又让很多人觉得说，在旧约的时候只有活着的时候有盼望，死了上帝就不管了，不能这样子。如果上帝是永恒的，上帝不应该是把救恩和恩惠只暂时的给一些人，直到死时，实在意思有正面的意思，就是我们一直到死神都不离弃我们，再把它引申出来，如果到死都不离弃，永永远远的恩惠和慈爱一定也有。好，我们看四十九篇第一节，万民呢，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好，一到四好像是一个段落，又是在对万民在传述上帝的作为。你们都来听哦，不管是谁都要来听哦。听谁的话？听我的话，我要说了。所以这里的万民都要听的我是谁呢？你可以说是神自己，大家都来听神的话。你也可以说神的代表就是神的子民，可以是以色列，可以是教会，我也可以说是耶稣，因为圣经里也常常讲到耶稣要人来听他的话。好，耶稣或者教会或者神的儿女要说这些智慧的言语、通达的道理，其实就是上帝的道。好，第四节好像又变了一下哈，因为那个我不是说的人，那个我好像听的人，其实我想没有变。说的人要能够说，他要先能够听。我们每个人要说出主的话，我们要先听主的话。你没有听，没有领受主的话，你怎么能说主的话呢？用情解谜语，那又是什么意思呢？怎么用情来解谜语？就这句话实在是说的人在表示他是听了很多神的话，他现在才能跟你说，然后他在说的时候也用情来表达。这个我们不多，但其实我们在教会里常常这样做。各位，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表达出来，最常用的的确是用说的方式，有的时候用演戏的方式，有的时候是用图画的方式。你看我们后面这图画就是用图画来说出我们是逐草场上的羊嘛，对不对？那么还有说出上帝奇妙作为是用什么方法？是用音乐，音乐也可以表达。所以他用音乐用情来解谜语。这可拉一定是懂音乐的，但大卫也常常是如此。情来解谜语啊，我们常常情常常是给我们谜语的，尤其你听那些现代音乐，我是非常痛恨的。那个琴来制造谜语，他在讲什么？这音乐有什么好听啊？在讲什么？除了那个音乐表达作者的心情非常混乱以外，头脑非常糊涂以外，我不知道要表达什么。不过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这么糊涂的后现代不信上帝的琴 可以把人生活中的谜团解出来。当然圣经里我看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地方这样讲的。我也想在大卫的生平里面有没有一点这样的情形，有大卫弹琴唱歌的时候不一定是直接的说解谜语，可能也让扫罗的心得到平静，能够睡觉。第五节，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的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那些仗依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永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余万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宝留给别人，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势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尊贵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好，我们要先停一下，因为这样一直念下去可以是一段。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啊，或者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四节可以说是前三节的一个附加的。再讲你们要听，要听什么呢？所以我本来想一口气念完，就是说你们要听的是从第五节一直到第二十节的话，就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先哎，请你们来听啊，就是有一点像序乐，有一点像你在那个路上敲锣打鼓卖膏药，敲锣打鼓是吸引你来的，然后等一下要卖膏药才是它里面的内容。前面这一到四节就你们都来听啊，我现在要讲很重要的话了，然后第五节开始就讲这重要话的内容。我想可能是这样解释。好，那他要讲什么呢？他要讲的是患难的时候奸恶随我的脚跟，这意思并不是我是奸恶的人，而是就是很多的奸恶人让我的日子很患难，患难日子就是奸恶四面环绕，我何必惧怕。所以他在讲什么？在第一节在讲，就是说你们碰到患难的时候，我们碰到患难的时候不用怕了。那下面当然你可以马上把答案告诉他，为什么不用怕呢？因为你们依靠上帝就好了。我们没有什么膏药要卖，我们要免费送人的就是上帝，我们请人来听的就是要信靠上帝，这一定是的。不过他讲的不是每次讲的都是一样，我们讲的内容也可以非常丰富。他说我不害怕，他也没有马上讲，因为上帝帮助我，他先讲那些看起来不害怕，看起来很狂傲，看起来他会叫别人害怕的人，他们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他在这里要人听的，要人信靠上帝，他先花一点力气讲说，那些不信靠上帝的人，那些以钱财自夸的人，他们没什么了不起。第一个，他们的钱财不能赎他们的弟兄，这里当然又是要用新约来讲了，否则很难理解。因为你有钱你当然可以赎嘛，你的弟兄被掳去做奴隶了，被打败了，但你的钱很多，你一定可以把它赎回来。他说不能赎，那这里显然不是指战争。哎，你们所有的人哈，有钱的人通通不能赎你的弟兄。其实恐怕更重要的是讲，不能赎你自己的性命吧，或者同样重要的。当然人知道我死了，我再多钱也赎不回来。他要讲的不只说你没有办法赎自己的性命，你在世上也不能赎你所爱的人，也就是说你的钱财没有用了，人都会死，都买不回来的。所以这里我觉得真是 我们要从新约来了解，世上旧约就是有永生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就是叫你告诉你说，你不可能在世间用你的功德、用你的钱财，让你的命有那个永远的盼望。所以你们要来听我的，我们要听信靠上帝，上帝让我们出死入生。我觉得他要讲的是这样，人的生命啊，人得罪上帝的，除非上帝付赎价，你根本赎不回来的，我们通通都要死，每个人都要死。好，这个第八九节的他，就是第七节的他，就是第六节的仗钱财自夸，在货财自夸，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其实也就是任何不信上帝，不管是以自己的钱财自夸，或者是美丽自夸，或者学问自夸，都是一样。你的美丽、学问、金钱，通通没有办法把你救回来，因为这是你办不到的。你最后只好把这些留给别的人。好吧，那听众可以说：“对啊，我们是很实际的，我们知道我们活不下去，我们知道我们活不到永远，那我们能做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子孙很多钱嘛。”就把这些东西一代一代存下去，存下去呢，子孙呢也会知道啊，这是你老爸的所设立的，所以这个老爸的名字呢，就不是以自己的名称呼自己的地。今天我们没办法，因为土地没有人说这块地是康来昌地，没有办法，对不对？但是我们通常以我们的名称呼我们的公司嘛。福特汽车公司，福特设立的，这个很多了。我们台湾这个不太多，以前有很多律师事务所也是以自己名字来称呼的，然后希望能够就是以后都是这个名字。但是各位，现在变化实在太快了，包括。我是念文化大学，那时候叫文化学院，就是那个都没有钱嘛，所以请一个有钱捐个多少钱，然后盖一个馆，然后就说哦，这个是捐钱的人叫好，假如说王永庆吧，永庆馆。那么像美国那个有些球队，有些球场就是有钱人出钱捐的，然后就叫他的名字。纽约有个 Shea Stadium， 就是一个很有钱的 Shea， 他捐的钱。各位，那个能几代啊？各位，不过二三十年，那名字就改了，因为新的有钱人要维持，你的钱早就没有了，用光了，新的有钱人出钱又改一改了，所以大家就不断的改那个名字。这一栋大楼原来是什么大楼改了，这个国家原来是什么国家改了。各位，所有的从秦始皇开始就有这种愚蠢，一世，然后有二世、三世，到什么万世，就到第二世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实在是现代人都知道这愚蠢，所以一切都是虚空。你能给你儿女多少呢？你能用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吗？你根本不能长久，居尊贵不能长久，居幸福不能长久。就算居尊贵、幸福都很长久，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吧，你最后还是跟畜类一样死亡。哎呀，人家会记得我，记得你多少？记得你十年、二十年、一百年，我们就忘记了嘛。第十三节这里讲，你这样想，就是说任何人。觉得我可以让我自己怎么样都能让我活得长一点，这是办不到的。好了，让我的子孙能够多有点钱，这也办不到的，因为子孙可能第一代就把钱花光了。啊，让我所盖的房屋和这块地是我的名字吧，仍然不能长久。任何人想要在这个罪恶过去的世界长久的有幸福，永远的有，那是愚蠢的。人只有信靠上帝才有永恒的盼望，但是我们不能，大家都在做这个啊，就后面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就他们总是哦曾经狂妄过一时嘛，或者说不敢说狂妄，我们不能说王永庆先生很狂妄， 但是他的名字可能被纪念到十年二十年，但他们最后就通通都死亡。你所预备的一切到最后都是预备你下阴间。我们这一生不认识上帝的牧者都叫死亡，死亡是我们的牧者，不是耶和华，因为死亡就把你最后带到死亡里去了，就这样，他就带你去那里。那这里当然有讲到正直人会管辖他们，到了早晨正直人会管辖他们，你可以解释说新的一代，那么旧的那个时代过去了，新的一代就管辖他们的产业，只是我们从新约来看，一定要把它了解成最后能够享受所有上帝创造的是正直人，是义人，是信靠上帝的人。他们被管辖也不是说我们将来要管地狱了，就他们最后他们所有的东西，美好的东西都重新要不然就他们一切因为不纪念上帝，他们会被丢在地狱里，要不然美好留下来的是上帝所做的，就给了上帝的子民。好，这个世界不管怎么样，我们信主的人，十五节，神会救赎我。这里我更觉得在旧约里面也清楚讲到说，人死了，一人死一定还是有盼望，虽然不那么清楚，在这里有讲啊，神会收纳我。我们的害怕，我们的慌乱，我们的愤愤不平，常常就是因为那些依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叫我们很受不了，不管那财货或者是指着知识金钱学问权力等等。所以他又在劝人家了，各位要知道他正在讲话了。第十六节，见人发财家世峥嵘的时候你不要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那你可能会说，各位，这段经文你可能会说，我会这样讲，见人发财家世峥嵘的时候你不要羡慕，为什么说不要惧怕呢？他好像这个用词不当，国文老师会改的。我们什么时候看人家发财我们很害怕？我们看人家发财只有很羡慕嘛，或很嫉妒嘛，或说几句风凉话嘛，我们不会害怕。但这里的意思就是，可能那个人发财家世峥嵘的时候是他本来就很强大，也因为强大呢狂妄，你不要害怕他。所以美国强大不必害怕，中国强大也不必害怕，哪个公司强大也不必害怕。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害怕，我们害怕这些恶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不必害怕。当然你可以把前面的那些不必羡慕啊等等放进去，为什么？他会死，个人会死，国家公司团体也会，这是上帝的铁则，没有一个公司可以一直下去，没有一个国家朝代可以一直下去，没有。虽然每一个皇帝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希望我们永远强大，没有的事，因为这是上帝的定律，人得罪上帝人就一定会灭亡，就算是不得罪上帝的人，就是重生得救的人，神也让他在这个世代有他的年限。我们只有永远信靠上帝。第十八节，他活着的时候谁自夸有福，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他人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那个第十九节二十节很好解释，不信上帝的人，神虽然使他有尊贵荣耀，他不醒悟，他最后还是要死亡，归到他历代祖宗那里。那个是指不信上帝人最后终是这个样子，他没有我们讲的上帝会收纳我们的灵魂。十八节需要解释一下，活着的时候自夸有福啊，我觉得这真的像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活着的时候也夸自己很有福嘛，十全老人嘛。那他自夸有福，他一生都在利己，他一生都在让自己怎么样权势强大，人家没有办法胜过他。他多有学问，他多有知识，他多有宠臣，他多有财富，他多有，他自夸，然后在世界上 你能自夸也有自夸本钱，人也夸奖你，对不对？今天我们不是也在拍乾隆的电影吗？今天我们不是也写他的书吗？今天我们也不是觉得哦，大丈夫当如是也。各位，我们不是嫉妒，我们既不嫉妒乾隆皇帝，我们也不嫉妒王永庆。不管在商业、在政治、在任何一个地方设立一个大公司，或者设立一个大王朝，或者维持或者更新一个大的王朝，我们通通既不嫉妒，我们也不羡慕，我们是信靠上帝。而且我们劝人，我们呼喊所有人，如果可能我们也呼喊乾隆皇帝。宣教士有在他宫殿里呼喊过他，你要信靠上帝，要不然你是畜生。这是整个四十九篇要人讲的这个事，要人听的这个事，来听我的智慧的话。好，我们。